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29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人大官员亮底牌香港抗命，美国推行新法案反击中国黑客攻击，朝韩通讯被切断，边境工业园照常开放，俄中军售周瑜打黄盖，塞浦路斯银行营业秩序井然。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本节目的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近日，中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小阳表示，对抗中央者不能当香港特首。昨日，香港中联办网站全文刊发乔小阳讲稿。官员强硬表态再激怒港人，学者和民主人士随后宣布占领中环信念书和行动步骤。
3月27日，香港中联办官网在其头条位置全文刊发中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小阳讲话。乔小阳3月24日在参加和香港部分立法会议员座谈时表示，中央政府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中央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乔小阳此番讲话遭到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批驳。据香港《明报》报道，香港民主党议员何俊仁认为乔小阳讲话有如发号施令，凌驾一国两制。公民党成员陈家洛也批评乔小阳挫败港人对真普选的期待，希望港府尽快开始政改咨询，以倾听民意。但乔小阳也在讲话中强调，对抗中央者不能当香港特首，这一点若得不到香港社会多数人认同，则不适宜开展政改咨询。3月27日，在今年1月首次提出占领中环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与香港支联会常委朱耀明和香港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建民一同公布占领中环信念书，即将启动招募参加者工作。早在今年1月16日，戴耀廷曾在香港《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该文语义强烈，表示中央曾答应香港在2017年实现双普选，但目前感到香港真普选无望，遂提议香港公民占领香港地标中环，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陈建民亦表示对中央的心已死，赞成香港公民抗命行动。2007年中共第十届全国人大第31次会议上曾承诺2017年时香港特首可以实行普选，且特首普选实施后，香港立法会议员也将由普选产生，但近年中央政府对港政治管控逐渐加紧。陈建民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指乔小阳提出启动2017年香港普选政改咨询的两个条件，包括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决定，选出的特首不能对抗中央，港人对第一条基本表示认同，但对第二个条件则完全不能接受。
第二条我们觉得是非常大的问题完全不理解他谈的不要对抗中央的标准是什么用法律怎么能规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对于香港一个政治的发展，不能用这么随意的一种方法去提出这样的一种条件。香港是一个讲法律、讲制度化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就觉得这种太随意、一种政治的判断完全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陈建民也表示，以乔小阳目前的政治位置，不能直接认为他的发言即为中央定调式的结论和官方立场，但乔小阳应该是亮出了目前中央政府方面最坏的底牌，对此港人也会做出最直接的回应。
可能是把最坏的情况 三方面都讲出来，我们会觉得如果当他那个提出来方案不符合国际的这个普选的标准，我们就会通过一个公民抗命的行动去表达我们不满。就通过这个乔先生，中央也会说如果你们不能符合他们的底线，他们也会完全根本不开展这个有关政改的讨论。这个三方我估计都是把最坏的情况说出来，然后就看未来一年多这个博弈的过程会怎么样了。我不会觉得现在已经是说整个事情已经决定了，还没有到这点。
据陈建民向德国之声介绍，占领中环行动的主要目标集中在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一定要按照中央当年承诺，即按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方式来进行。他也向德国之声介绍了具体的行动步骤。
那我们会分几步走的，首先这未来几个月我们主要是跟国界去对话，那对话主要谈两个事情。第一就是为什么现在香港来讲是很关键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民主对于解决我们香港的古玩之问题那么重要。第二就是要解释我们整个运动的一种概念，特别就是我们那种是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对话。这几个月以后我们希望能够收集到有一群的市民他会支持我们那种行动，以后就开启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讨论会，我们叫商讨会，主要是谈具体什么方案是我们觉得是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的。然后第三步我们有一个公民授权的行动，就允许老百姓在一些商讨出来的一些方案里头去选择一个他们觉得是最好的。然后过了这个第三步以后，我们就会向中央去表达这种意愿，那就看北京怎么回应了。那如果北京回应是还是最后出来一个方案是不符合那种国际的标准，有关这个普选标准，那我们才会启动那个所谓和平占领中环的行动。
另一位参与者戴耀廷也预见政府可能对行动采取打压，表示参与者要有坐牢的心理准备。陈建民也认为目前是中央对香港不放心，而非香港社会有意对抗。根据以往所做调查，拥有成熟公民社会的香港市民有理性选择出带领香港发展的特首，关键是中央要放弃对抗思维。
现在如果北京愿意主动是给香港民主的话，我估计那种对立的情绪大量的消散，根本那种所谓对抗的问题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如果能够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根本那种不是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
美国首次对中国当局可能在幕后操控针对美国企业的系统性黑客袭击做出实质反击。奥巴马总统周二签署新法案，其中一条款禁止政府机关购买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信息技术。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二3月26日签署的一项支出法案中包含了一条规定，有效限制美国政府机构不得购买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企业的信息技术。目前尚不清楚该条款可能会有何影响，或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举措。这项规定只影响到即日起至9月30日本财政年度结束前的某些非国防政府机构预算，并且允许例外情况。若机构负责人认定购买技术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时，便可购买相关技术。尽管如此，这条规定可能使依赖中国制造商生产的零件的美国盟友感到不快，而且可能导致美国政府购买技术方式的广泛及永久性改变。美国前国土安全部官员贝克认为此举是方向上的改变，而且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可能继续循这个方向前进。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委员鲁佩兹·贝格尔已对这项限制表示支持。今年3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公布了报告称，一个中国解放军部队对美国企图发起了黑客攻击。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利用与北京高层级官员会晤的机会对此事进行施压，中国则否认了所有指控。美国国会领导人曾承诺推动全面立法，使企业能更容易与政府共享有关安全威胁的信息。但由于太多美国公民担忧私人信息落入联邦政府手中，使得相关举措无法实行。在国会和个人隐私倡导者辩论可行方式之际， 立法者已将516条款列入最新的预算决议中。该预算决议攸关本财政年度的政府日常开销。这项条款特别禁止商业和司法部门、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购买由中国拥有、运营或资助的机构所生产、制造或组装的信息技术系统。根据新条款，这些机构只能在与联邦调查局咨询、确认取得系统没有网络间谍或遭破坏的风险后，才能购买相关技术。这项规定听起来似乎不经大脑。如果美国企业和情报官员的看法正确，中国确实以惊人的速度窃取美国商业机密，那么为何还给予北京利润丰厚的合同呢？此外，又有哪个机构会装设可能使中国有机会通过暗门潜入联邦系统的技术设备？2012年年底，鲁佩兹·贝格尔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公布了一份报告，呼吁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避免与中国电讯设备企业华为和中兴做生意，因为这些公司可能构成安全威胁。但全面禁止购买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信息技术可能说易行难。信息系统多是由全国不同企业生产的零部件所构成的复杂组装，要调查每个部件的来源以及生产商是否与中国政府有关，可能相当困难。中国华为表示，该公司是由其雇员持股，驳斥受中国共产党政府或解放军控制的说法。前国土安全官员贝克表示，取决于奥巴马政府如何对新法案作出解释，这项条款恐造成美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问题。世贸组织成员包括美国盟友如德国和英国，而上述国家可能需依赖中国技术制造电脑和通讯产品。
路透社3月28日消息，朝鲜虽切断朝韩通讯，但位于朝韩边境的工业园周四依旧开放。该工业园产值多达20亿美元，是朝鲜的仅有的几项外汇收入来源之一。朝鲜本周三切断与韩国三部电话热线中的最后一部，并召集兵马来面临他们所相信的来自韩美的敌意行动。该电话线路常用于协调进入朝鲜的开城工业园区的相关事宜，同时也用于同韩国的军事交流。据韩国官员透露，在朝鲜当局用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单独的一条电话线路允许通行后，从当地时间8:30起，约有200名韩国人和166辆载有石油和原材料的车辆陆续进入工业园。朝鲜已切断与驻韩美军的一条直通电话线路，以及韩朝两国政府共用的一部红十字热线。44岁的卡车司机朴哲熙在坡州海关办公室外向路透社表示，我有点紧张，但我昨天去那儿时感觉似乎一切照旧，并无异样。他补充说，开城工业园里里外外的朝鲜士兵最近一直都身着作战服。穿越朝韩边界线的员工和商人们必须确保此行用的是美元。美元是园区中的通用货币，有些人怕不够用，还从同事那里借了些美元。朝鲜威胁要袭击位于太平洋上的美军基地，并对美国发动核打击的誓言并未影响到朝鲜接受美元的意愿。进入园区的韩国人说，他们必须用美元购买香烟和其他物品。朝鲜切断热线的举动是针对联合国对朝鲜扩大制裁做出的一系列最新的威胁回应。今年2月，朝鲜无视联合国决议案，公然进行了针对美韩的共同军事演习的第三次核试验。理论上来说，朝鲜韩国仍处于战争状态，因为他们1950-53年的战争是以签订停战协议而告终，并非和平协议。朝韩的军事路线曾每天用于处理韩国人和汽车跨越边境进入工业园的相关事宜。园区内目前有123家韩国企业，共雇佣超过50000名朝鲜工人，每天平均约有120个工人在工业园内停留。这些在园区内出现的韩国人将构成针对韩国的潜在的政治威胁。如果朝鲜封禁，他们可能会陷入困境。韩国海关办公室估计，按计划周四将有乘坐近400辆汽车的500多人从工业区里出来。 一位在开城工业园开了6年工厂，因为涉及到敏感话题而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人表示，我想第三次核实验是最后的转折点，我很担心，所以就出来了。几乎没有人相信朝鲜会关闭工业园。韩国官方估计，该园区所创收20亿美元，可减少朝鲜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号称每年援助朝鲜60亿美元，开城每年获利8000多万美元，这笔数目基本上归国有，普通工人从中获利极少。俄罗斯方面最近否认中国官媒关于中俄已经就一项大型军售达成协议的报道。然而，无论两国军售谈判目前正处于何种阶段，中国军方在关键技术领域所遇到的屏障，以及俄罗斯军工产业对海外订单的依赖，都会使中国军售脱离不了周瑜打黄盖的现实。
中国官方媒体于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期间报道称，中俄双方已经就一项大型军售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向中国出售24架苏-35战斗机，以及中俄合作建造4艘拉达级 AIP 潜艇。不久前，俄罗斯方面否认了这一消息，称相关军售目前尚处于谈判阶段。尽管俄罗斯抵制中国复制其武器技术，但中方仍在为达成此项涉及35亿美元的军售寻找可能性。中国官媒曾表示，这是10年来中国首次向俄罗斯采购重大军事装备，而俄罗斯方面目前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俄方军事专家向路透社表示，中国方面宣布的消息尚不成熟，因为军售谈判仍在继续。但有消息表明，为了应对与日本在中国东海海域的岛屿领土权争端，并同时抗衡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北京方面确实希望提高自身的军事实力。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为了弥补一些本土国防科技的不足，需要从俄罗斯订购一些最先进的军事武器。俄罗斯战略与技术中心专家瓦西里·卡申向路透社透露，目前中俄双方正在起草合同细节，可能于今年年底公布结果。中国官方电视台对中俄军售以及相关战斗机和潜艇作战能力的广泛报道，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期间的政治造势，而这也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国外。基辅检视信息集团军事分析员约翰逊表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提升习近平的形象。如果双方已经就军售达成一致，习近平在此次访俄期间就会签署。习近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他过去几十年来在党内平步青云的过程中，重视和军方高层培养密切关系。自从去年11月出任党内最高领导人后，习近平在参观各大军方机构时发表的一系列演讲内容表明，他作为领导人有决心让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实力雄厚的强国，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用最高级别的军礼欢迎习近平到访，后者也成为第一位参观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作战指挥中心的外国元首。尽管如此，俄罗斯方面的军事专家表示，习近平此次访俄期间并没有提及中俄军售。双方去年在胡锦涛任职期间就签署了军售的初步协议。中国早期从事军事建设时，非常依赖从俄罗斯进口军事武器。俄方分析人士估计，中国在1992到2006年期间，大约购买了价值26亿美元的武器及技术，使得解放军能够弥补和西方现代军武之间的巨大差距。但是军售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变味，俄罗斯方面指责中国用逆向工程的方法复制了当时俄方的一线战机苏-27，俄罗斯向中国总共出售了超过280架苏-27战机，同时中国方面也在军中部署了超过160架逆向工程的成果歼-11。中国航空业官员否认了复制苏-27的说法，并表示歼-11从外形而言类似俄方战机，但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和软件。俄罗斯国防工业愤怒地将这种做法视为彻头彻尾的盗窃知识产权，并于过去10年中大幅减少了转让武器的力度。俄罗斯现在不敢冒险出售其最先进的武器硬件。莫斯科方面担心，中俄拥有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线，两国关系一旦恶化，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武器的做法会给俄罗斯的安全局势带来长远威胁。然而在最近几年中，中俄军售额再次攀升，俄罗斯不断向中国提供包括飞机引擎、直升机和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装备。卡申表示，中俄去年新签署的军售合同涉及金额超过23亿美金。同时，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国的军工制造业也一直伴随经济增长。权威的中国军事分析家承认，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仍然大幅领先中国。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本周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虽然中国近几年已经开始自主研发隐形战机和潜艇，但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仍然不成熟。航空工业专家表示，中国在制造高性能战斗机引擎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是中国希望购买苏-35战机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关的军售金额至少有15亿美金的规模。检视集团的约翰逊指出，引擎一直是中国航空工业的致命弱点。许多专家认为，俄罗斯新一代战机拥有比苏-27更先进、动力更强劲的引擎，能够有效提升战机的机动性能和作战能力。部分分析人士猜测，中国的技术人员有可能会把苏-35的引擎技术运用到解放军目前自主研发的两种隐形战机上，但这次俄罗斯国防工业看上去更加有信心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俄罗斯战略与技术中心专家卡申表示，中国会尝试窃取或复制一切他们能够获得的装备，但他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卡申分析称，中国以前能够成功复制俄罗斯武器的原因是许多硬件、设备数据以及技术专家在苏联解体后仍然留在像乌克兰、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中国在通过逆向工程的手法复制苏-27和苏-33的时候，能够利用这些技术资源。苏-33是能够在航空母舰上起降的苏-27。卡申指出，现在无法在乌克兰或者白俄罗斯境内找到俄罗斯的新一代武器装备。这也能解释中国方面为何仍在努力为达成这个军售大单寻找可能性。卡申向俄罗斯媒体表示，中俄双方将就价格、供应条件、对产品的具体要求、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售后服务等等进行磋商。这种工作有可能持续若干年，因为这些谈判技术性很强，只能由高级专家来进行。另外，相关合同并非像中国官媒所报道的那样，是最近10年中中俄签订的最大军售订单。卡申表示，俄罗斯对中国武器出口从未完全中断过。
本周四，当塞浦路斯的银行终于重新开业时，并未发生人们所担心的拥挤现象。不少人如获重视，为迎接未来的重重困难而从长计议。11点起，塞浦路斯人自觉地在银行前排起了长龙。13天来，银行首次重新营业，很多人所担心的拥挤现象并没有发生，也没有人将其户头上的存款取空。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每人每天最多只能取300欧元。但人们似乎并不想要取更多的钱。一位女士说：“我兜里只剩1欧元了，冰箱也空了，我要买食物填满它。”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小伙想要兑现支票，之后却被告知现在根本不可能兑现。他说：“我现在只能取钱，他们不收支票。”这些措施被政府称作限制资本流通。南德意志报评论，塞浦路斯因此而再次成为金融试验田。冰岛或英国的经验表明，可能要等很久才能取消该项措施。另外，塞政府规定离境人员现在开始最多可携带1000欧元，一般情况下，欧盟境内的游客可携带10000欧元。有人不禁要问，塞浦路斯人为何反应如此出乎意料的平静？这也许正是该岛国的与众不同之处。一位女士解释说：“我们是个大家庭，如果我和其他人现在逐渐提供各自的账户，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不但伤人，到最后也不利己。”这个理由听起来十分理智，同时也很令人震惊。因为昨晚还有不少消息称，在银行关门之际，少数投资巨头已将上亿欧元偷运出国，以保住自己的资金。这位女士提到的同舟共济似乎不包括这些投资人。一位站在银行前排队的先生说：“我想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贸易模式。 我们用外国资金赚了不少钱，现在看来这个模式要走到头了。他身后的一位女士提醒说，我们不是还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吗？是呀，但这就足够了吗？这位先生反问道。当然，单靠旅游业显然不能弥补目前的缺空，但岛上的旅游经理们已经开始绞尽脑汁，想办法创造更多盈利。其中一位接受采访时透露，我们必须提供可以吸引有钱游客的服务。当他们不以投资为目的而来塞浦路斯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享受这里的阳光而来。坐在银行对面的咖啡馆里的一位商人今天不会去银行排队，他解释说，由于危机我损失巨大，现在可以取得这300欧简直就是个笑话。他面露悔色，却不愿透露他现在账户上缺少的数目。尽管如此，他语调平静地说，我经历了不少危机，也因此损失了不少钱，但我这次依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一天我们最终也会忘记，也许当塞浦路斯危机成为历史的时候，但据经济学家预测，这一天要再过几年才会到来。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金砖五国第五次峰会决定建立共同开发银行、工商理事会和货币基金，显示出最重要新兴国家决心更加独立于工业发达国家。德语媒体3月28号在相关报道和评论中指出，主要由于中国的原因，开发银行等金砖峰会所决定的项目要成为现实，尚需时日。金砖峰会的决定表现出了新兴国家明显增长了的自信。不过，德语媒体指出，尤其是围绕开发银行的争议，让人相信南非德班峰会做出的各项决定要成为现实，尚需多年时间。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新苏黎世报记者从开普敦发来的一篇报道指出，
至这一新的开发银行开始工作，预计还需要多年时间。有关该行应设置何处、发放贷款的标准以及自有资本量都还存有争议。磋商过程中最终提出的启动资金额为500亿美元，每一个成员国提供50亿。从政治角度出发，各政府均看重成员国之间的平等地位，尤其是防止中国获得主导地位。设立这些机构也是新兴国家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绝望的结果。新兴国家认为，虽然他们的影响力多年来显著增加，但其利益并未能在这两个西方人主导的机构中得到充分体现。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一再受到指责，在向接受国提供贷款和实施援助计划时附带政治要求，例如要求开放市场或私有化。不过，虽然新兴国家经济力增加，但其开发银行的规模依然还将明显小于世界银行。世行每年发放的贷款额度在300亿到500亿之间。
当天的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
建立起一个共同的开发银行，本可成为作为新兴经济强国的这些国家展示其独立性的第一个政治动议。但是，直到峰会结束，重要的细节问题依然不清不楚。
在幕后，人们以狐疑的眼光看待金砖银行的设立。五国之间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例如，中印两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争议不断，中巴两国在贸易问题上歧见颇深。至于这一新机构开始工作还需要多年时间，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尚不清楚的是，该机构未来将扮演何种角色。印度正为其将耗资4000多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苦苦寻求投资人，而商业银行因为对印度的官僚机构缺乏信任而按兵不动。
中国则很可能对通过一家多国银行为本国外贸融资更感兴趣。更具现实性的金砖五国建立经济委员会的计划，但是这一委员会也可能因其所承担的任务而很快同拟议中的自贸协议构成竞争关系，从而降格成为一种广告工具。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